弟兄姊妹平安。约翰一书已经到了尾声，在这卷书里面，约翰他曾经以三个试验很清楚的来说明真正的信徒跟假信徒之间的差别。他用教义方面的试验，用道德方面的试验，还有爱心，也就是社会方面的试验，来提供一个标准，让他的读者可以分辨什么样的信徒是真信徒，什么样的信徒是假信徒。所以现在最后他就做出一个结论，表明他写这封信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的读者对他们的信心有一个确据。换句话说，这三方面的试验提供出来，不但是让他们可以分辨真假，更重要的让他们很清楚借着这三方面的试验确知自己是有永生。所以在这段经文有一个要词，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一共出现了六次，就表明约翰在这里他愿意他的读者有这样的一种的确据，有这样的一种确信。所以十三节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很清楚，约翰把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在这里表明出来。我们记得约翰他曾经写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这卷书的末了，约翰也同样把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向他的读者说明。他说但记这些事，他把关于耶稣的教训，耶稣所行的事记载下来。他说目的呢是叫你们要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你们因着这样的信就可以从他得生命。所以他写约翰福音是给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非信徒，叫他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着这样的信心他们可以得到生命。但是这里约翰一书他说我写这些话，也就是前面这整卷书是写给谁呢？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所以约翰一书不是写给 非信徒，是写给信徒的。而这里他说他们是信奉神的儿子，这个信奉这个动词，这个词其实是两个字，我们如果直接翻译是信入， believe into， 有个介系词，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神儿子之名也就是指的这个名就代表整个人，所以信奉神儿子之名其实就是你们这些已经信入神的儿子的人。所以从他用这样的信入来表达，我们再一次来提醒，圣经上说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相信本身不是只是一种理性上的认知，当然绝对包括对真理理性的了解和认知，但是信入神的儿子也就表明相信本身也包括委身，也就是说我们要委身于他，我们要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信靠，完全的信靠顺服，对他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相信这个概念不能只是很肤浅的认同所讲的这个真理，必须是我们整个人委身在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信靠顺服他。同时这里信入相信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就表示你们这些相信神儿子的人是继续不断的相信，真正的信心一定是继续不断的。换句话说，真正的相信不会因为碰到什么困难，碰到什么挫折，碰到什么不如意我们就不信了，真正的信心是继续不断的，是坚持到底的，是可以经得起试验的。所以约翰他说明他写约翰一书是给这些 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委身于他，而且继续不断的这样子信靠顺服他，这样的信徒。他说，我把这封信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要了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约翰的教会里面出现了假教师跟假先知，而这些假教师他们对于耶稣是谁，他们提出错误的教导，而且他们呈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不仅你相信的对象是谁很重要，因为你信的对象是谁，就影响你整个生活的方式。而这些假教师他们对耶稣是谁给予错谬的教导，而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呈现出那一种完全跟约翰所使徒所教训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约翰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就对他们自己的属灵经验的实质开始产生怀疑。有些人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是否真正拥有生命，因为这些假教师说的跟约翰使徒的教导不同，所以这些人就开始产生困惑，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永生，甚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信念是否正确，以至于他们面临一个危险，有可能他们甚至就会完全听从这些假教师而放弃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明他写约翰一书最主要的目的，他不是要说服那些非基督徒来说服他们相信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他写这卷书是要提供一系列的试验，教义的试验，道德的试验，社会的试验，以这一系列的标准让信徒可以来分辨，来评估这些假教师他们所宣告的以及他们的生活行为是否正确。可是这里约翰表明最终的目的还不只是让他们晓得如何分辨，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兼顾这些因为假教师的教导和生活的方式而受到试探，以至于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基督徒的经验的真实性，甚至他们受到这样的试探到一个地步有可能会放弃他们的信心。所以约翰写这卷书让他们晓得分辨，同时正面的积极的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确实有永生。所以约翰已经在前面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第十一节十二节强调，凡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就有了神的儿子，凡是有了神的儿子的人就有了神，而且就有永生。所以约翰一再的要强调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帮助他的读者确知他们有永生。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发生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许多灵恩派他们有一些关于圣灵的教导，他们强调说你要说方言才是被圣灵充满，如果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强调你必须要有某种样的恩赐才表明你是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样的一种教导就使有一些基督徒开始对自己的属灵经验就开始产生怀疑，有些人就不确知他自己是否拥有圣灵，有些人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教会里面就应当教导圣灵的真理，让信徒能够正确的知道自己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有永生，而且就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既然约翰说明他写这卷书是要他的读者能够知道自己拥有永生，从这样的拥有永生进一步他就提到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中文圣经的第十四节是把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放在后面，其实十四节一开始约翰就说，我写这封信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然后他说我们这些有永生的人 我们这些知道自己确信自己有永生的人，我们向他向神是存着坦然无惧的心。当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我们确信自己有永生，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可以向神存坦然无惧的心。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积极的去亲近神，而且去与神相交。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重复的说，永生就是能够认识神，而认识神所着重的是我们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死亡是与神隔离，生命是不再与神隔离，可以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一个有永生的人，一个确知自己有永生的人，一定会必然带出一个结果，那就是自由的、放胆的到神面前来亲近他。这就是永生的表现，这是一个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的人必然有的一个结果，必然会有的一个表现，就是很自由、很放胆的来亲近他，而且是会很积极的，不会不想要来到神面前，是会积极的到他面前来亲近他，与他相交。所以为什么约翰说，我希望你们确知自己有永生，而一个确知自己有永生的人，一定是向神存着坦然无惧的心，可以放胆的、自由的来亲近神。在约翰一书里面，坦然无惧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四次，有两次是跟末世的审判有关。这两次，一个是在第二章的末了，约翰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是跟末世的审判有关。我们若是住在主的里面，当他来的时候，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审判台前可以坦然无惧。另外一次跟审判有关是在第4章17节，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这两次是跟末后的审判有关，但是另外两次坦然无惧都是跟祷告有关。在第3章的21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放胆自由的来亲近他，而我们也确信我们一切所求的就可以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而今天我们这里14节就看到说，再一次这个坦然无惧跟祷告连在一起，我们可以向神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们有一个确据，如果我们照神的旨意无论求什么，他就会听我们。一个向神存坦然无惧的心的人，一个可以放胆自由的去亲近神的人，这样子跟神的关系，在这里约翰特别把它应用在我们向神的祷告。一个自由放胆亲近神的人，特别是在他向神的祷告当中，他确信他按着神的旨意祈求，必蒙神垂听。在刚刚我们读的第3章22节，约翰也提到，我们有一种信心，知道我们所求的神都会应允，会垂听。为什么有这个确据呢？第3章22节提出，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的必要条件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换句话说，在那里约翰提到，我们向神祷告，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垂听，如果我们履行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以这样的生活来讨他的喜悦。如果我们是这样子， 满足了这个条件，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他都必垂听。在这里约翰再一次提到祷告蒙垂听的条件，这里他是说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前面是说我们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的祷告一定蒙垂听。这里他说我们若按神的旨意求，那么我们的祷告一定蒙垂听。所以这就表明一件事，祷告并不是一个方便的策略，让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加诸于神，加在神身上，或者把神的旨意来屈从我们的意思。祷告不是按着我们所求的，按着我们所要的，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加在神身上，或者让神屈就我们来配合我们的意思。祷告是神所定下的一个方式，来使我们把我们的意思降服于神。借着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借着祷告我们来接受神的旨意，把我们的意思跟神的旨意可以联合在一起。所以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的祈求有一个基本的特质，那就是献上祷告的人他是要让自己的意思跟神的旨意达到一致。所以祷告不是与神相争，不是好像在那边跟神讨价还价，祷告是我们对神做出的回应。每一个真正的祷告都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一个主题不同的版本。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所有真正基督徒的祷告的本质，而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祷告都不过是这个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主题一个不同的版本。最终所有的这个内涵都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特别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的旨意总是跟父的旨意是合一的。他说他凡事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去行，他乃是按父的意思去做，他怎么父怎么样吩咐他，他就怎么样去行。他也说他所说的话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所说的，父要他说什么他就照样说。除此以外，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祷告最高的一个榜样。耶稣最后吃完最后的晚餐，跟门徒离开这个马可楼的楼上，他们到了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就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往前走几步，他就跪在地上向父祷告。他跪在地上向父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这样祷告以后，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睡着了，他就对彼得说，你们怎么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呢？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来看他们的门徒又睡着了，他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所以耶稣自己就给我们立下了这样的祷告的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也应当效法他，我们也应当像他一样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约翰一书提到祷告蒙允以两方面的条件，第三章是说我们若遵行他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的他一定会垂听。 这里第五章是说，我们若照他旨意求，他就必定垂听。在约翰福音里面，15章的第7节，耶稣说，你们如果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么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我就为你们成就。所以那里提到祷告蒙应允，第三方面的条件是我们住在耶稣的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就为我们成就。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又提到第四方面的祷告蒙应允的条件，在那里耶稣是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为你们成就。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耶稣说我就为你们成就。所以那是祷告蒙垂听的第四个条件，是奉耶稣的名求。但是综合这四方面的条件来看，其实所有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祷告要蒙垂听，主要的必要条件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旨意和神的旨意能够合一。所以奉耶稣的名，这个名就代表耶稣自己，奉他的名就表明按神的旨意求。如果我们住在耶稣里面，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表示我们整个所想所求都是有他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都是被他的话所改变，我们所要的就是他所要的，也就是按神的旨意求。那么遵守神的命令，行讨他喜悦的事，也是按着神的旨意。因此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必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可以完全的合一。如果我们是照神的旨意求，约翰在这里说，我们就确信神必会垂听。这个听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仅仅神可以听见，不是说哦，神已经听到了，他听见我们的祈求。听这个字，神就听我们，最主要的是表明神会留意的听，神会很乐意来回答我们的听。换句话说，神不只是听见了，神就听我们是表明他必回答，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回答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的祷告的能力，我们的祷告如果要有能力，这个能力就在于把我们的意思举起来去符合神的旨意，而不是把神的旨意降下来来配合我们的意思。如果我们要有能力的祷告，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要使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跟神的旨意能够符合，那我们就可以拥有非常喜乐的一个确据，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一定会蒙神垂听。相反的，任何存着罪恶或自私的心所发出的祷告，不管我们费多大的力气去祈求，也不管我们如何去伪装我们是按神的旨意求，但实质上是出于自私、出于罪恶的心，那样的祷告神是一定不会垂听。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把我们的意思降服于神的旨意，对神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当我们学会了要神所要的，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祷告蒙神垂听的那种喜乐。所以接下来约翰再进一步说，既然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他是进一步说，神不但留意的听，神不但会回答，而且我们所求的他都会应允，我们所求的都会蒙他的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们都可以得着。 得着这个动词是现在式，就表明凡是合乎神旨意的祷告，我们照神旨意去求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蒙神垂听，立刻就得到神的应允，也就是说我们所求的立刻就得着。那这是约翰说一个拥有永生的人他里面所有的确信和把握。既然这里说我们按神旨意求，我们所求的就立刻得着，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蒙神应允的结果，有时候我们立刻就可以看见，我们求了我们就发现看见神应允我们，这个蒙应允的结果是立刻可以看见可以知道的。有时候我们蒙应允的结果不是立刻可以知道的，有时候是等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知道，有时候甚至我们今生也不会知道。但是这里约翰强调的是，只要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确信，我们求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得着我们所求的，神立刻就应允了我们。所以不管我们对于蒙应允的结果是否可以立刻知道，或者要过一段时间才知道，甚至可能我今生我都不一定能够知道，约翰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凡按神旨意的祈求都一定会蒙应允，神的旨意是必须成就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神的旨意有这样的信心。那么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成为神的器皿，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所以约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确信，知道他有永生，他可以向神存坦然无惧的心，而且他知道按着神的旨意祈求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垂听，而且必蒙应允。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教一些弟兄姊妹祷告，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跟我讨论他们为一些某一些事情来祷告的时候，往往我都会被问说，这个祷告神真的会听吗？那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如果我很清楚知道这个所祈求的确实是合乎神的旨意，我就会很肯定的回答说神一定会垂听。但是神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成就，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测知的。我们确知的是按神旨意的祈求他一定垂听和应允，然而他要在什么时候来成就，他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成就，这往往就不是我们所能够测知的。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一定会按他自己的时候，而且他总是以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方式，大有能力的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一个拥有永生的人，他向神存坦然无惧的心，他对神也有这样的信心，他有这样的确信，知道只要他按着神的旨意求，就必蒙垂听，也立刻蒙应允。我们不要因为看不见蒙应允的结果而灰心失望，我们必须对神有这样的确信，那么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坚忍的去面对一切。我刚刚说了，有时候历史看可以知道结果，有时候过一段时间，但是也有时候可能我们一生我们并没有看见祷告蒙应允的结果。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徒叫做穆勒，他曾经为他最亲近的一个朋友日日就是每一天为这个朋友的得救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家人得救的祷告是合乎神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明白真道，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穆勒为他这个朋友祷告， 祷告了多久呢？祷告了63年。当他死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他这个祷告蒙应允的结果，是蒙了应允，只是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看见他祷告蒙应允的结果。但是神的旨意，若是我们成为神的器皿，让神的旨意因此得以成就。所以在他的追思礼拜上，这个朋友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只是穆勒他并没有看见他祷告蒙应允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不论我们是否能够看见按神旨意的祷告蒙应允的结果，我们都应当坚忍的继续存着信心去面对一切。我自己经常向神求属灵的好东西，换句话说，我自己几乎每一天我都求神把一个渴慕神和神话语的心赏赐给我。我每到神面前来，我就对神说，我真的很渴望更认识他，我非常渴望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求他帮助我更认识他，求他让我可以跟他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也求神帮助我更加的敬畏神，我求他帮助我真的知道时刻敬拜他，时刻降服于他，顺服他，信靠他。我也求神帮助我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相信。我求神给我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也就是一个真正谦卑的心。马太福音5章8福也常常是我的祷告，我求神让我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求神使我成为一个哀痛的人，我求神使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求神使我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求神让我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我求神使我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求神让我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求神使我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些都是属灵的好东西，不但为我自己，我也常为教会向神求属灵的好东西。我求神把教会的罪洁净，我求神把他的心腹用水借的道把心腹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可以献给他自己。我求神使他的教会能够忠心的去履行他的大使命，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使这些人进入神的国等等。我自己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实在可以为神做见证说，我所祈求的无不得着，但是神永远是以我想不到的方式来成就。我求谦卑，神不是就让我自动有谦卑，神用很重的管教的杖来责打，让我认识我的骄傲，让我认识我的自我中心，让我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永远是用我想不到的方式来成就。事实上今年发生在我身上一件事情，那是真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一件非常生活里面就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件事情，神竟然用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来叫我学很大的属灵功课，学完全的降服于他，完全的顺服他。我从来不会想到这么小的事情会把我绊倒，所谓的绊倒就是说我过不了这个关，就在这样的事情上降服不下来，就在这样的事情上顺服不下来。但是我来到神面前，我求他帮助我，他就带领我，让我学会了，再更进一步的学会了降服，学会了顺服。所以神永远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成就，而且他是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不论如何，我学习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神对于我这些祷告的应允，这些求属灵的好东西的祷告的应允。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为教会的圣洁祷告，从10年前我们开始牧会到今天，这是我经常为教会的祷告。然后 我发现神成就的方式完全是我想不到的，是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的。因为我们人常常有的价值观跟神他的智慧真的是差距太大，但是我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神确实是在应允这些按他旨意祈求的祷告。那么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求，就表明我们必须勤读圣经，我们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是随自己的私意来解释神的话。我们也要明白真理，我们要求圣灵，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要用各样的方式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我们可以背诵圣经，我们可以速读圣经，用各种的方式把神的话存记在心。而且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对神说话，我们要学习听神对我们说话，让神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借着圣经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当约翰提到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的人，我们向神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可以自由放胆的来亲近神，与神相交。我们与神的相交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导致我们与弟兄姊妹的相交。前面约翰已经说了，爱神的就必爱从神所生的。所以呢，我们与神的相交，这种放胆，这种坦然无惧，也就会使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所以约翰从一般性的来讲论祷告，很自然的接下来他就转入为弟兄姊妹的代祷这个主题。那么这里约翰提到为弟兄姊妹的代祷，是为弟兄姊妹属灵的需要来代祷。前面第三章他有提到弟兄，爱弟兄的爱是关心弟兄在物质上的需要。他说我们的爱不要只在言语上，也要在行为上。我们如果看见弟兄穷乏，我们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可是我们却塞住怜悯的心不去帮助他，我们就没有爱。这里他提到为弟兄姊妹的代祷，主要是着重在属灵方面的需要。论到属灵的需要，约翰就再次回到关于罪的问题。这个是约翰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约翰福音提到神的旨意差他的儿子到这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因此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说谎的。但是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关于罪的问题在约翰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要除去罪，所以这里约翰就提到为犯了罪的弟兄姊妹代祷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为犯了罪的弟兄姊妹代祷，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约翰说到有一种罪是不至于死的罪，有一种罪是至于死的罪。到底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什么是至于死的罪，我们要先有两个说明。第一个，我们没有人可以完全确知这两种罪，就说我们每个人可以确知它的意义真正是什么。但是约翰在这里没有说明，就表示这是他和他的读者他们共同知道的，所以他不需要再给他们解释。所以对约翰跟他读者来说，他们知道什么是至于死的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我们不知道。然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所有的圣经学者没有一个人有完全的把握说到底约翰所说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明白。第二个，约翰的用意 不是要把哪些特殊的罪是属于不至于死的罪，哪些特殊的罪是属于至于死的罪，把它分别出来。我想这是我们最好奇的。还没有讲之前已经有人问我了，师母，这个不至于死的罪跟至于死的罪到底是讲什么？我说你等着到这个讲这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听。所以我们可能很好奇，到底哪一些特殊的罪是被列在至于死的罪里面，哪一些特殊的罪是被列在不至于死的罪里面呢？这不是约翰的用意，他只是很一般性的来讨论。所以我们就来尝试了解，到底约翰所说的不至于死的罪跟至于死的罪是什么呢？首先，在犹太的文学著作里面，至于死的罪这个词有时候会出现，但是呢，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所指的意义都是指某某人因着犯罪就导致他身体的死亡，所以这个至于死是指身体的死亡。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有看见有人因为犯罪导致身体的疾病或者身体的死亡，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犯罪向圣灵说谎欺哄圣灵，所以他们立刻就死了。所以这个在犹太文学著作里面甚至新约里面都有讲到有人因为罪以至于身体就死亡，但是这个并不是这里的意思，不是这里至于死的罪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死亡跟生命，因为接着说如果我们为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祷告，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里的死亡跟生命是讲属灵的死亡跟生命，是指属灵上的，不是指身体上。所以我们比较可能的解释是根据旧约跟犹太教对于罪的两种区别。在旧约的利未记民数记里面都有提到，有一种罪，把罪区分成两种，一种是有意犯的罪，一种是有意故意犯的罪，一种是无意，就是不是有意犯的罪。所以把罪区分成不是有意犯的，另外一种是故意犯的罪。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如果这个罪不是有意犯的，那么就可以借着献上赎罪祭跟赎愆祭就可以得到赦免。然而如果是有意犯的罪，刻意犯的罪，那么犯罪的人就必须死。所以很可能约翰的分类是根据这样的背景。所以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呢？那就是犯罪的人犯了这样的罪是可以得赦免的。那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乃是某些罪只能导致永恒的死亡。那我们一定还是很好奇，那什么样的罪是可以得赦免呢？什么样的罪是只能导致永恒的死亡呢？在约翰一书的上下文里面，约翰最关注的最关心的是那些与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不相称的，与我们这个身份不相称不相容的那些罪。哪些是与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不相称不相容的罪呢？也就是他提的三方面的试验。一个是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来的；另外一个是拒绝去遵守神的诫命，爱世界；还有呢，不爱弟兄。这些方面的罪都是跟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不相容的。活在这样的罪中的人是属于黑暗，是属于死亡的。所以约翰说，如果我们爱弟兄，我们就出死入生了；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来了，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拒绝遵守神的诫命，我们拒绝爱弟兄，我们爱世界，这我们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属于黑暗和死亡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是有意的，是有意识的，是刻意的选择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刻意有意的选择拒绝遵行神的命令，而且有意的拒绝去爱弟兄，那这样的人就犯了至于死的罪，他就要进入永恒的死亡。相反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被试探或者被罪所胜过，并不是我们愿意的，我们的心智还是一心要爱神，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的心也是要爱弟兄，而且我们仍然是继续不断的相信耶稣基督，仍然继续不断渴望从我们的罪中得释放，只是我们偶尔落入试探而犯罪，这样的罪就是不至于死的罪。所以在约翰的心目里面，那些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就是那些离开约翰的教会，他们这些假教师，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们行在黑暗的里面，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也不爱弟兄，他们不再有神的同在，相反的，他们是与敌基督为伍的人，那这些人就是犯了至于死的罪。但是约翰的教会里面没有离开的这些信徒，有一些人可能受假教师的影响，已经在倾向于要跟随这些假教师，要接受假教师的教训。那这些人还没有到像假教师那种，就是选择了，就是离开约翰的教会，选择了就是拒绝使徒的教训和生活方式。那些是已经犯了至于死的罪，但是约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还没有犯这样子至于死的罪。那么所以呢，约翰说，如果我们看见弟兄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要为他祷告，要为他代祷，这样的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一定会蒙神的垂听跟应允，神就会赐给这个犯罪的弟兄属灵的生命，换句话说，他一定会悔改，那么他与神的关系，他跟神之间这个个人的关系就不至于受到拦阻，不至于因为罪受到拦阻。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如果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要为他代祷。但是既然这个罪是不至于死，为什么我们还要为他求呢？这个答案是在第十七节，恐怕约翰，恐怕他的读者，因为有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约翰恐怕他的读者以为不至于死的罪是比较不严重的，只有到犯了至于死的罪，那很严重了，这个就一定会进入永恒的死亡。所以约翰他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基督徒，我们因着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得到生命，也就是得到永生，我们就从神而生，所以理想是这个 理想是我们就不再犯罪。但是事实上，实际上我们活在一个张力之下，我们还是偶尔会落入试探而犯罪，但往往我们这种犯罪不是有意的犯罪，不是刻意的转离神而选择继续不断活在这样的罪中。所以每当我们蒙圣灵的光照，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就向神认罪，那么神的信实和公义，因着耶稣为我们的死，他就赦免我们。然而约翰要强调，罪仍然是罪，凡不义的事都是罪，所有的罪，不管是有意无意，罪仍然是罪，而且罪是危险的，因为罪是一个离开神的人的生活的一个特质，而且罪在神的儿女的生活当中仍然是一个污点。虽然我们不是继续活在这样的罪中，可是每当我们偶尔还是会落入试探，犯了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仍然是一个污点。同时基督徒的罪，信徒的罪，也包括不信耶稣基督，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神没有信心，我们不几乎你可以说我们也就是不信，我们不信神，我们的罪也包括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的罪也包括爱世界，我们的罪也包括不爱弟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任何一个特殊的罪去区分说哪一个是不至于死的罪，哪一个是至于死的罪，罪仍然是罪，罪是危险的，有意的和无意的犯罪这个界限是很难去界定的。难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从来不再犯刻意犯的罪了吗？对于一个不是有意去犯罪的基督徒而言，永远存在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都有可能会一再犯罪，一犯再犯而不肯悔改，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会跨越了这个分界点，跨越了这个临界点，而成为有意犯罪，而成为刻意犯罪，而完全转离神和神的赦免。所以虽然我们是偶尔落入罪中，而且往往不是有意犯的，但是罪是有危险的，这个危险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罪上一犯再犯又不悔改，那么总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超越这个有意跟无意的这个界限，就成为有意犯罪，就成为有意的转离神和神的赦免。那么因为有这样的危险存在，所以很根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或者说我们必须彼此代祷。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你可以说我们都是犯了，我们都经常会犯这所谓不至于死的罪，免得有任何人会跨越界限而导致刻意的拒绝这个生命之道。因为有这样的危险存在，我们就有一个彼此互相守望的责任，我们都要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只要我们肯悔改，就没有任何罪是属于使我们不得赦免的。只要我们肯悔改，就没有罪是不得赦免的。所以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使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所有的罪上都愿意悔改，那么就没有什么罪是不会得到神的赦免。那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有一个属灵的责任。但是这里约翰他除了说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祷告，接下来他说如果有人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论到那些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也就那些公开的拒绝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拒绝遵守神的诫命，拒绝爱弟兄的人，约翰说我不要求你们一定要为这些人祷告，但是约翰也没有禁止为他们祷告。约翰不说你们该为他祷告，必须为他们祷告，但是他也没有说你们不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么从新约圣经里面其他的教导，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对于那些在教义上跟道德上偏离了真道又不肯悔改的人，保罗吩咐必须严厉的施行教会的管教，把他赶出教会。但是保罗也说明这样做的意思总是存着一个心，也许借着这样的管教，这些刻意犯罪不肯悔改的人，他们还有悔改的可能性。所以呢，虽然这里约翰并没有说我们必须为这样的人祷告，可是他也并没有禁止。那么现在的教会已经不愿意在教会的祷告会中 公开的提出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落入某个罪中，我们应当同心为他祷告。我们也不愿意公开承认我们的罪，而请求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事实上，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罪变得非常不关心，以致我们根本都不会想要为弟兄姊妹这方面的需要来祷告。所以这里约翰的命令就对于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的品质提出了一个厉害的挑战。我们应当关心弟兄姊妹属灵的益处，我们应当为那些落入罪中的弟兄姊妹特别的代祷。约翰的命令呼召我们认真的参与在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这些弟兄姊妹的生活中。我们必须对于教会中弟兄姊妹的生活提高警觉，我们必须彼此扶持，我们必须为弟兄姊妹属灵的需要彼此代祷，我们必须当面的提出责备和劝诫，我们必须彼此互相的守望，免得有人落入罪中，甚至跨越了界限。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知道彼得将要三次不认他，但是主耶稣他对彼得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非常忽略的一个责任，不只是大部分的教会，我自己在准备这一篇信息，我自己求神赦免我，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责任上，我自己没有，我虽然是有尽，可是我尽的力不够。接下来约翰就继续提出我们有像确知自己有永生的人有三方面的确信，所以18节、19节、20节、3节都以我们知道为开始，说明这些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信念。第一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在第三章已经提过了。这里凡从神生的不犯罪，我们说过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是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也许偶尔会落入罪中，但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另外一种解释是凡从神生的理想来说就不会犯罪。不过约翰一书也存在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张力，就是我们仍然是会犯罪，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就是说谎的，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犯罪，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要赦免我们。那么这就是重复，但是凡从神生的为什么就不犯罪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里是指我们这些从神生的人会保守我们自己。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是这样的翻译，但是我们看那个小字，有古卷作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按照这个小字意思说，为什么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呢？那从神生的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保护我们。所以从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提供这个属灵的保护。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面对撒旦的试探，撒旦是又强壮又诡诈，我们不是他的对手。然而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自己要来保护我们，因为耶稣比撒旦还要强。第三章说神的儿子显现是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有耶稣所提供的属灵的保护，所以那恶者也就是撒旦无法害我们，没有办法来害我们。因为我们有耶稣这样属灵的保护，我们就不至于犯罪。所以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这方面的需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原文是说 不叫我们在遭遇试探的时候就落入试探而犯罪。所以不是不会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凶恶你看小字，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需要，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经历这个应许，我们要用祷告，我们要照神的旨意去求，我们就必得着。我们不求，这不是自动就我们就可以享有的。所有神的应许都有一个我们要履行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去祈求。好，那么第二个确信，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落在恶者的手下。这里约翰把人类分成两类，一类是属神的，一类是属那恶者的，没有第三类。全世界人类只能分成两种。那我们这些信徒是属神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从神生的，神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存的来源。相对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握在这个字是描述很无助的在恶者的掌握之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非常无助的在恶者的掌握之下受他的管辖，甚至世界是沉睡在这个恶者的绑臂之中。所以除了从神生的人以外，全世界都在撒旦的权势和能力的掌管之下。所以约翰福音说撒旦是这世界的王，然而从神生的人却是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撒旦没有办法害他们。第三方面的确信，他说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第三方面的确信是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可以说这个确信就把整个约翰一书做了一个摘要。首先第一个，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确信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贯穿整个约翰一书，约翰不断地坚持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的，他不是仅仅是一个人，他是神成为人。所以不是像那些假教师说是在耶稣只不过是纯粹的人，他受洗的时候基督降在他身上，他要钉十字架之前基督就离开了，不是的，基督乃是神的儿子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啊，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第二，他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基督的工作之一是把带给人启示，让人可以认识这位真神。我们基督教是基于启示的宗教，什么是启示？这个字就是揭开的意思，换句话说，人靠自己是不能够认识神，不管人用多大的努力，人靠自己是不可能认识神。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启示，也就是需要神把他自己揭开显给我们看。所以神的儿子来到，他就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他就把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他就赐给我们智慧和理解。因为得见他，我们得着智慧和理解，使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再说，这个认识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真实者，真实的就强调这位神是真神，是独一的，我们可以跟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不但如此，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也使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换句话说，基督的来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主要就是强调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得以与神相交。但是约翰又加上说，我们也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加上这句话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我们得以在神里面是因为 我们先得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才得以认识神，并且在神的里面。换句话说，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在他里面与他相交。如果没有神的儿子，我们就没有神；如果我们有了神的儿子，我们就有了神。那么但是最后他做出一个最高潮的结论，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到底是指耶稣呢，还是指神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可能最好的这里这位这乃是指的耶稣，因为整个约翰一书就一再的强调，耶稣不是仅仅像这些假教师说的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的。所以在最后的高潮他说，耶稣乃是真神，他也是永生，他在他里面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最后约翰提出一个末了的劝勉，他说，小子们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里他说你们要自守， guard yourself。 前面他说那从神生的要提供属灵的保护，可是这里说我们要自守，所以这里强调我们个人的责任。所以你会看到圣经总是在这两个极端，基督会保护那些从神生的，但是我们也要自守，我们也要 guard， 我们也要自己来尽这个责任。但是接下来他说你们要远避偶像，这似乎有一点唐突，因为在整个约翰一书完全没有提到关于拜偶像的事。我们要了解第一世纪所有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在希腊罗马的世界里面是充满了偶像。所以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每一卷书信这些外邦的教会，他们过去不信神的时候都是拜偶像的，那么确实有一个危险存在，但是约翰一书本身完全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危险。所以这里约翰最后这个劝勉远避偶像，最可能不是按字面来了解，也就是说这所谓的偶像不是指我们看见的有形的一个形象，我们在庙里面或者说在一些这些各种的庙中所看到那个有形的形象，最可能这个偶像是一个比喻性的意义，意思指任何神的取代品，也就是任何取代神的东西。在约翰一书的上下文里面，这里的偶像呢是指这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因为这些假教师他们的错误的教导，特别是关于神和基督，关于神和耶稣基督，他们所提出的是一种错误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神和基督他们提出这种错误的观点，所以这是一个假神。这一种错误的教导，对于神和基督错误的教训，本身就是一个假神，是假教师发明出来的神。所以约翰警告说你们要逃避，相信这种假神跟认识独一的真神是互不相容的，就好像罪、自我中心跟没有爱心与神是光、神是爱是互不相容的。所以我们要逃避，我们要尽保守自己的责任，我们要逃避。所以在约翰一书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有这样的确信，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并且我们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得以认识神，能够在神的里面，并且在耶稣的里面、基督的里面，我们有永生，而我们因此就必定过一个生活是跟我们所拥有的身份相称而且相合的，一个在道德上遵行神的命令，在社会方面爱弟兄并且不爱世界，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聆听使徒约翰写给他的教会的这一封书信。这是第一封，我们还要看第二封、第三封。主啊，我们真是觉得宝贵，谢谢主借着这样的话，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住在神的里面，而且我们有能力 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跟我们的身份能够相称。主，求你帮助我们所有信的人都有这样的确据，也知道我们若是照你的旨意求，你就必垂听，你必应允。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尽弟兄姊妹在属灵上守望的责任，让我们真是没有忽略这个责任，免得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已经跨越了那个界限，我们还不知道。主，求你帮助我们真是听见你的话，我们实在愿意顺服你所说的，让我们真的就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来遵守你的命令。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起立。